我过来过去几周在讲关于耶稣的审判，今天是第三篇信息，我们将要讲罗马法庭对耶稣的审判。犹太人对耶稣的审判充满了偏见和仇恨。如果你想知道具体的信息，可以过去看我过去两周关于这耶稣的审判的讲道。然而罗马人对耶稣并无私人恩怨，罗马律法是出了名的公平。我们期望罗马律法能够给予耶稣公平的审判，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读福音书的记载，事实上情况变得更糟糕。莫利森说，如果有人认为本丢比拉多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审判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那他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件事是非常微妙的，从表面上来看，它看似如水面般平静，但在平静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深深的暗流，使之成为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最有意义的心理学研究。当我们把基督带到罗马法庭时，我们并没有脱离基督的奥秘，反而将奥秘增加至十倍。福音书记载，作为对犹太领袖的让步，作为对犹太当局的让步，比拉多同意在犹太逾越节前夕立即审判耶稣。随着逾越节的临近，犹太人希望比拉多直接批准对耶稣的死刑判决。但令他们惊讶的是，比拉多拒绝这么做。然后是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到法庭上，向她的丈夫发出紧急信息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我不知道他照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一定事先知道耶稣受审的事。关于这次审判最完整的描述可以在约翰福音中找到。约翰福音的读者对这段描述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像耶稣一样，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迫站在罗马法庭前。我们知道约翰和彼得设法进入大祭司的院子，当耶稣进入衙门时，约翰可能跟着他，那里是比拉多的官邸官府。罗马法庭在黎明后开庭，该亚法可能在黎明时分将案子转交给比拉多，审判很快就进行。约翰福音18章28到29节说，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劝不进衙门，恐怕懒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犹太律法教导说，外邦人的屋子在仪式上是不洁净的，任何进入的人的犹太人在七天内也将被视为不洁净，并且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因为逾越节很快就到了，他们不想让自己成为不洁净，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令人悲哀的是，该亚法和犹太领袖担心仪式上的不洁净使他们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但他们根本不在乎称自己是弥赛亚的耶稣。光来到这世界，然而黑暗因为黑暗的阴云极其的厚，他们不能看到耶稣的光。根据罗马律法，比拉多清晨对耶稣的审判并不是一次完整的审判。事实上，比拉多根本没有必要遵循罗马的律法，因为 耶稣不是罗马公民，而只是犹太乡村的人，罗马的律法并不适用。然而比拉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罗马的律法程序。可以看出，当他坐在法庭上时，他就意识到耶稣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当然，他意识到他们把耶稣交给他是出于嫉妒。现在我们来看比拉多对耶稣的第一次审判。比拉多想知道控告耶稣的理由。比拉多想知道犹太人控告耶稣的理由。约翰福音18:29，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该亚法似乎对此感到惊讶，他一定认为比拉多直接批准死刑判决，并盖上犹太法庭的橡皮图章。但事实并非如此。犹太人对比拉多的质问感到吃惊，并对比拉多坚持重审此案感到不满。他们在约翰福音18:30中简单的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他们对比拉多质疑他们在这件案件中的诚实感到不满。比拉多第一次试图化解这个案件，他掩饰不住不耐烦的反驳，在这记录在约翰福音18:31。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人回答说：“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比拉多仍未得到问题的答案，即耶稣为什么被控告。因此，耶稣没有受到指控，没有指控，耶稣就不能受审。犹太领袖陷入困境，他们不能说出他们指控的真正性质，即亵渎神。比拉多作为罗马人和异教徒不会在意这一点，宗教事务不是他的管辖范围，因此他们匆忙提出新的指控。他们这样做的方式表明了他们杀死耶稣的决心。他们现在对耶稣提出的一项在犹太人的审判中没有提及的指控，而且这项指控显然是错误的。路加福音23:2说：“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是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在犹太人审判耶稣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这项指控。然而，当他们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时去时，却给他加上了这一项指控。第一项指控是诱惑国民。除非能证明有明确诱惑国民的行为，否则指控非常的模糊笼统。第二项指控说禁止纳税给该撒，显然也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当耶稣被问及纳税时，他的回答是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显然这个指控是不对的。但最后一项是比拉多无法忽视的严重指控，耶稣称自己是基督，是王。犹太领袖指出耶稣是反抗罗马的革命者，比拉多一定很惊讶地发现犹太人突然成为罗马的捍卫者。他们似乎表现的似乎很在意罗马帝国，但这项指控是比拉多无法忽视的。所以比拉多开始审问耶稣，任何反对皇帝的活动都是违法的。耶稣是生活在罗马占领区的犹太地，对撒该效忠。公元6年，皇帝同意将巴勒斯坦地变成罗马的一个省，犹太公民民族效忠该撒。任何违反这一规定的犹太人都是叛国罪。下一步是审问被告，为此比拉多回到总督府，坐在高台上。高台是一种便携式椅子或宝座，耶稣在他面前受审。莫里斯说，约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戏剧力的画面，耶稣的谦逊威严与罗马代表的骄傲威严相对峙。此时其他群情激动的演员都从人们的注意力中消失，剩下的是只有基督与该撒的对峙，讨论的主题是王权。比拉多传唤耶稣，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约翰福音18章33节，马太福音27章11节，马可福音14章61节，福音书中都记载了。你这个词是个强调语，是个强调语气。当比拉多看着耶稣时，他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人说他是王，他看起来完全不像王。以赛亚书53章2节谈论到基督时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然而犹太人控告耶稣称自己为王。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34节中回答，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呢？这个问题有个至关重要的区别，王这个词有两种解释方式，一个可以指密谋反对该撒的政治国王，一位反抗领袖，另一种它可以指犹太的弥赛亚王。比拉多在约翰福音18章35节中回答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比拉多说，你本国的人，你的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比拉多意识到这个指控来自犹太领袖，然后他问耶稣做了什么激起他们的敌意。他想知道耶稣是否违反了罗马律法。耶稣为自己辩护，他必须回答对他的指控。约翰福音18章35到36节， 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第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与其称自己无罪，耶稣提出了一项在英国法律中被称为承认和回避的辩词，这是一种常见的辩护手段。耶稣事实上是说，针对指控，我承认并回避，也就是说，我承认我的确说过这话，然而就我所说的话，其内容和本质是真实的。我说那话的意思并不是像控告我的人所声称的那样，我承认自己是王，但不是大祭司们所声称的那种王。我并不自称是王与该撒对抗，我没有犯叛国的罪，我承认并坚持我来是为建一个国，但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必不至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说，是，我承认我说过我自己是王，然而我所说的国并不是这事实，并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抓住这个要点，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中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王，是世上任何统治者都无法成为的君王。比拉多用他那句著名的话回答说，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约翰福音18章38节。我找不到任何记录表明他真的想听耶稣的回答，他没有等候耶稣的回答。比拉多宣判耶稣无罪。在罗马律法中，判决有三种形式，第一，无罪；第二，有罪；第三，可疑。就案情不确定，或者没有相应的律法来判决。比拉多本可向犹太领袖屈服，判处耶稣死刑，罪名是耶稣是反抗罗马的革命者，但比拉多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任何的证据，然后他可以做出可疑的判决，这将会导致案件驳回，改日重新审判。由于证据不足，这样做是合理的。犹太人控告耶稣犯叛国罪，让比拉多找不到任何证据，他可以判处这件事、这件案情为可疑的。但无论比拉多有其他什么过错，但这次他公正行事，并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从审判台下来，带着耶稣出去到焦急等候的祭司长和群众那里，并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18章38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8章38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耶稣是无罪的，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审判结束，起诉失败，法庭宣告无罪，被告也必须被释放。但比拉多的话非但没有使案件结束，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激起了群众的狂热，他们大声喊叫：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在路加福音23:5中，还有另一种声音对抗耶稣。路加福音23:5说：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伤祸百姓，在犹太传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比拉多将耶稣送到西律那里，因为当比拉多听到加利利这个词时，他问耶稣是否是加利利人。他一定 立即意识到这是摆脱案件的一个机会。如果耶稣属于加利利，那么负责审判耶稣的人应该是加利利的地方统治者西律。比拉多虽然可以亲自对耶稣进行全面审判，但他有权利在初步审判后将案件移交给当时也在耶路撒冷的西律。这不仅使比拉多摆脱两难的困境，而且是外交上的妙招。比拉多和西律彼此并不友好，然而比拉多这个举动将有助于弥合他们，修补他们的关系。比拉多希望西律不仅会处理这个案件，并且因此能跟他修复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受西律的审判。这个西律安提帕是耶稣出生时下令屠杀伯利恒婴儿的西律的儿子。西律安提帕因妓女的一时兴起而杀了施洗约翰，当时他正在和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在一起。当他看到耶稣时，他很高兴，因为他很久以来一直想见到耶稣。他很高兴看见耶稣。根据路加福音23:8的记载，当西律第一次听耶稣时，他的想法在路加福音9:7-8中有具体的记录。路加福音9:7-8说：疯疯的王西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当西律听到耶稣的名声时，他一直很想见耶稣，现在他终于见到了。西律试图盘问耶稣，但他失望了。耶稣不愿意满足他的好奇心，也不愿意为了取悦他而行一些神迹。他没有回答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耶稣回答了犹太领袖和罗马巡抚的问题，但对这个玩弄司法手段的有西律王，他却无言以对。西律怒不可遏，他和他的士兵一起嘲笑和戏弄耶稣。路加福音23:11，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去。 不知何故，希律没有抓住机会给耶稣一个正规的审判，并判处他死刑。没有审问耶稣为什么被告，没有进行审判的过程，他只是对耶稣充满了好奇。然而耶稣不回答他的问题，不给他行神迹，使他感到愤怒，他就戏弄耶稣，然后又把他送回希律，送回比拉多那里。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他害怕耶稣，也很有可能他的良心对他仍然对他谋杀施洗约翰感到不安。因此他虽然愿意加入嘲笑耶稣的行列，但审判并判处耶稣死刑是另一回事。这一次烫手山芋又回到了比拉多的手中。所以比拉多对耶稣进行了第二次审判，他想要摆脱不参与耶稣案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现在他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比拉多作为巡抚的权威受到严重威胁，路加福音23:14-16，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并且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说，你说耶稣是诱惑百姓，是反抗罗马的革命者，让我找不出任何的证据，就是希律也找不出来。无奈之下，比拉多决定利用犹太人的习俗及罗马统治者在逾越节那周释放一名囚犯给犹太人以示善意。罗马律法中已有先例，帝国官员可以根据民众的呼声赦免和宣判个别囚犯无罪。当时有一个臭名昭彰的囚犯，一个强盗和杀人犯巴拉巴，民众被给予选择权，比拉多希望群众会选择耶稣，这样他就能摆脱耶稣的这个案件。他希望他们能选择耶稣，因为耶稣一度在民众中非常的有名，名声非常的好。然而人们却选择巴拉巴。当他在等待人们做出选择时，他收到了夫人格劳迪亚普求拉派人来传的消息。格罗迪亚 是皇帝提比略第三任妻子格劳迪亚的私生女，有人认为正是由于她的关系，比拉多才被任命为犹太的巡抚。格罗迪亚那晚梦见了耶稣，这个梦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发出紧急的消息给她的丈夫。马太福音27:19，正坐堂的时候，她的妇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然而群众选择了巴拉巴而不是耶稣。比拉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为难，他在路加福音23:22中说，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一定感到非常的为难，他问了他们好几次，已经第三次了，人们仍然坚持要判耶稣 死刑。众人立即做出一致的反应，在马太福音27:22-23，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比拉多一再强调，他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他该拿耶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把他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22记载，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路加福音23:23，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作为满足群众最后尝试，比拉多最后一次试图释放耶稣，他把耶稣抓起来鞭打了。鞭打通常是钉十字架前的准备，这是一项可怕的刑罚。受罚者被剥光衣服，钉在十字架或木桩上，然后用皮鞭抽打，皮鞭上插着金属片和骨头。律法没有规定鞭打的次数上限，受鞭打者的背部常常被打得血肉模糊，许多人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死在鞭打之下。但比拉多仍然希望满足群众的嗜血欲望，让他们愿意释放耶稣。在他被鞭打之后，比拉多想要因耶稣受鞭打让群众感到满足，就不再坚持钉他十字架了。罗马士兵在鞭打耶稣时嘲笑他，戏弄他，用荆棘编了一个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纸袍，便一遍又一遍地喊道：“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耶稣被带了出去。比拉多希望群众看见耶稣后会改变心意，释放他。我已经把他鞭打了，你觉得这已经够了吧？比拉多再次宣称耶稣是无辜的。约翰福音19:4，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是无辜的。比拉多鞭打他是为了使民众的愤怒可以平息，愿意释放他。比拉多甚至在约翰福音19:6中，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他们在约翰福音19:7中回答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最后真相大白，他们对耶稣的真正指控终于被揭露出来，不是叛国罪，只是因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约翰福音19:8，他转过身来问耶稣：“你是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你是谁？”约翰福音19:9， 但他没有听到耶稣任何回答。比拉多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节中再次说，他已经非常的为难了。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中回答他，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指出，对他进行审判的真正职责在于该亚法和犹太领袖。想在这里再次提醒你们，盲目的宗教，犹太人敬拜神，相信神，然而他们却是这样的盲目，没有看见神的儿子。他们追求真理，他们知道何为真理，想知道何为真理，想要跟随真理，然而他们的行为却是毫无真理，毫无公平可言，毫无公义。他们对神的认识比任何人都深，他们是律法师，他们奉献自己在宗教事务上，他们自律，可以进行他们的宗教服事，然而他们却杀害耶稣。即便在基督信仰中，基督教中，有人相信神，他们看起来属灵，然而他们却是恨弥赛亚耶稣的那个人。然后约翰记载比拉多试图释放他。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比拉多已经多次尝试想要释放耶稣，我不知道他还能想做什么。那无论他做什么，群众的反应都越来越强烈。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指控。然后他们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节中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我想祭司长这个回答才是亵渎神，他们的王是神。那些指控耶稣亵渎神的人，却在这里说了亵渎的话。犹太人对比拉多的威胁相当于恐吓，说你不是该撒的忠臣。比拉多也曾面临类似的威胁。犹太人要派代表团去见该撒，去上诉他。比拉多担心，如果他们真的派出使者， 他们会揭露他作为巡抚的其他行为，详尽陈述他关他贿赂、侮辱、暴行和肆意伤害未经重新审判的处决、无休止及其残酷的行为等等。比拉多已经三次与犹太人发生严重的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冒被投诉的风险，因此他屈服了。为了避免叛国罪的指控，他屈服于暴民的喧闹。比拉多的最后举动是洗手撇清干系，他公开这样做，但他无法回避最终的职责在于他的事实，最终的判决从他而出的事实。马太福音27:26写道，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耶稣的审判就这样结束了。比拉多作为唯一一个能为耶稣伸张正义的人，将他交给了刽子手。每当我们念使徒信经时，我们都会记得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耶稣的审判充满了不规范，耶稣在受审之前就被判处死刑。这项令人发指的罪行是犹太律法规定，并强加给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马太福音27章中没有忘记说出另一个事实，因为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给他。嫉妒，十二个门徒也有嫉妒的问题。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他们中间也有嫉妒，想要知道他们当中谁是最大的。这些祭司长、宗教领袖，他们的宗教知识没有使他看见神的儿子弥赛亚王耶稣，反而恨恶他。他们奉神的名杀害他，恨恶耶稣。圣经一致地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要相信自己，不要把信心放在你自己身上。如果你的教会看起来好像有很正统的教导，然而他可能中间有许多的仇恨和征战，不要对自己任何的知识才能有任何的自信，因为你可能是教导圣经的人，然而却恨恶耶稣。也不要将信心放在你教会的活动中，我相信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也有很多宗教活动。法利赛人是学习律法的人，他们尽心尽力按着律法过每一天的生活，然而他们却杀害耶稣。你呢？你认识耶稣吗？你与耶稣有个人的关系吗？你真的知道耶稣住在你里面吗？误导的宗教信仰会使我们走向灭亡，要更加知道神的话语，更加知道认识耶稣。这样的认识应该使你更加的爱人。然而在我多年的牧师生涯中，我发现那些 认识对圣经知识的人却不爱别人，我可以看到他们真理公义的一面却没有爱。神是公义的，神也是爱。误导的信仰会杀人，就像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要认识耶稣，仰望耶稣，你的眼目，你的信心，唯有放在耶稣身上。在你的基督生涯中，在你的当地教会里，有任何的有争论，有时候你想为自己开脱，为自己辩解，你开始与人为敌，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应该做的，而是一起来到耶稣面前。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即便对他的审判是绝对的不公正。仰望耶稣，仰望耶稣，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我们天父，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即便异教的巡抚都知道耶稣是无罪的，然而这些宗教领袖却坚持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眼目眼睛是盲目的，他们的心思，他们的心思意念也都昏暗。主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昏暗、败坏、自以为意，帮助我们仰望耶稣，定睛仰望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